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五月七号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喺瑞士日内瓦网上简报会上表示，如果各国唔万分谨慎，而且分阶段管理过渡时期，咁样重新翻到封城嘅可能性仲系好大。谭德赛仲强调，而家投资卫生体系，以后先至能够挽救生命。新冠疫情终究会过去，但系一切唔会再翻到过去。谭德赛指出，全球每年喺卫生方面支出嘅金额大约为7.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生产总值嘅一成，但系却长期忽略喺防范新兴病原体方面嘅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月表示，将会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并审议该组织对疫情扩散嘅严重管理不善同掩盖。韩联社报道，南韩最大嘅航空公司大韩航空表示，目前正计划6月1号恢复翻19条国际航线，其中包括华盛顿特区、西雅图、温哥华、新加坡、北京等，嚟到应对各国松绑入境限制之后嘅旅行需求。大韩航空目前每周只提供13条国际航线嘅55个航班，比新冠疫情之前嘅110条国际航线嘅900个航班大幅减少。受到疫情影响，大韩航空嘅20000名员工当中，70%嘅人从呢个星期四开始有薪休假6个月。该公司已经出售非核心资产嚟到确保营运成本。疫情大幅缓和之后，南韩政府日前宣布，从呢个星期三开始放宽社交距离限制，并逐步恢复翻学生上学、商家营业。美国政府计划允许美国公司同华为讨论制定未来 5G 网络嘅技术标准。路透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提供嘅消息话，美国联邦商务部已经制定一项新嘅规定，允许美国公司同华为公司讨论制定未来 5G 网络技术标准。呢项新规定目前正在进行最后嘅审议，如果通过，商务部将呢一个规定送交政府其他部门批准。路透社话，联邦商务部去年将华为等中国公司列入实体管制清单之后，美国部分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就停止了同华为在制定 5G 网络技术标准上进行的接触，因为美国科技公司不清楚究竟可以同华为公司分享哪些科技和信息，亦都不清楚是否能够出席有华为公司参加的工业标准讨论会议或组织。业界人士和政府官员都说，这样令到美国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华为在 5G 网络标准制定会议上的声音变得更为强大。中国的出口在4月份出人意料地增加了，这个是今年第一次。不过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中国对外贸易前景并不看好。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四5月7号的数据显示，4月份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5%， 这个是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出现正增长。而路透社调查预测的降幅为 15.7%， 3月份的降幅为 6.6%。 这个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医疗设备、中药和纺织品包括口罩出口增加推动的。美国国防部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6基发射的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对抗中国导弹威胁。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去年退出与前苏联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 INF 之后，加快发展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6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很快从陆地试射了过去主要由海军舰艇发射的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且在去年12月试射了6基远程反舰导弹。这两种导弹过去都受到中程导弹条约限制，现在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美国和俄罗斯高级官员再次讨论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明年结束之后怎样进行军控。美国核问题专家说，除非核大国中国不再拒绝参与，美国不应该同俄罗斯就未来新条约展开谈判。2011年开始生效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目前美俄之间唯一依然有效的战略核武协议。 条约对双方核弹头数量和佢携带这些核弹头的导弹数量都做出了限制。这项条约的十年有效期在2021年2月份结束。一些国会议员和防务专家都担心条约的失效会导致一场毫无约束的核武器竞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系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嘅新闻嘅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咧，我哋系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喺今个礼拜复会，咁有议员就担心健康嘅风险。不过首先就系报道分析台湾海峡危机加剧，咁两岸关系究竟何去何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海两岸关系近日日趋紧张的，台湾的反中情绪依然浓厚，大陆亦有越来越多的仇台情绪。部分分析人士提出，现在是中国大陆决定对台和统第一或武统的关键时刻。另外部分人士就表示，目前大陆不是那么可能会对台动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解放军一再出动多型军机在台湾邻近海域绕台演训，还曾经短暂跨越台湾海峡中线。上个月中国航母辽宁号带着编队现身台海，军事举动频仍之外，中国还以文攻方式来表达立场。官媒环球时报上个月在社评当中曾经用罕见的外交措辞勿谓言之不预来警告台湾。国台办的中国台湾网数日后亦都发出了一篇讨论武统台湾的文章。不过被认为是中国军界鹰派人物的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乔梁，在5月4号的星期一，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的智库网页美中印象当中，就一位读者一日之前看到该个刊物转发他接受香港紫荆杂志提问作出回应。乔梁在回应当中说，台湾问题有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急统台湾会葬送中国复兴大业。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台独的势力，而是先解决中美势力对比。中方如果对台动武，美军肯定会干预，美军干预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这个将是使到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桥梁这个讲法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不过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对美国之音表示，桥梁在该个网页转载刊登一日之后，就在这份海外刊物上面对读者作出如此迅速的回应，可能不是经过军方核准授意特为中国传递政治信号，而是他个人的观点。就在桥梁发表这个讲话的三日之前，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台海网在一篇报道当中表示，大陆已经有启动最坏打算，或者是将在今年决定对台方针走向和统以及是武统。2020年将会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年。该个报道当中引述一位大陆涉台人士的讲法，在经历了去年反送中以及今年新冠疫情的两岸角力之后，大陆对于两岸官方沟通、两岸政党之间包括同国民党的互动，甚至于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民间交流，都已经是不抱太大的希望。这位涉台人士说，这次的新冠疫情，台湾同美国一搭一唱之下，大陆吃了很多的闷亏，等2025年大陆在西太平洋区的区域军力压共美国的时候，届时有可能就是强硬解决台湾问题的窗口期。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认为，武统台湾的声浪确实是很增强，但是大陆目前还是不可能对台湾动武。张敬说，台湾社会年轻世代对大陆怀抱敌意，让北京原先所强调寄望于台湾同胞已经不再能安抚大陆的民意。 未来是否将迫使到北京放弃和平统一政策底线，向反分裂国家法之外，另外再划上红线，目前仲冇可能。但是台湾仍需要保持审慎态度，关注大陆未来政策的变化。因对目前大陆对台继续文攻武吓，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认为，现时的两岸关系其实仲未有到1995年以及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的紧迫程度。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以及台湾附近的海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丁树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知道大演习不能够解决问题，因此对台湾采取灰色地带的竞争的策略。虽然中国大陆对蔡英文总统以及民进党已经是不抱期待，但是亦都不太可能使用武力处理台湾的问题。丁树范表示，武统目前看来显然仍然不是中国大陆官方的政策，他就是用那种灰色地带的手段，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心理上，甚至于军事上的压力。军力压力比如说是继续派他们的飞机在台湾周边飞来飞去，或者他们的军舰绕着台湾跑等等。经济上可能是例如不给陆客到台湾，外交上当然继续孤立台湾，甚至用所谓的假消息来误导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社会产生混乱。基本上仍然是用这种多重的手段并用的方式。丁树范认为，民进党政府其实并非不想同大陆缓和关系，只是两岸的政治前提差距很大，使到关系难以缓和。因为民进党不可能公开接受一中国表或者是九二共识，而北京最起码的底线就是台湾接受一中以及是九二共识。不过他表示，在两岸冲突看来越演越烈的时候，蔡英文仍然是设法将两岸的紧张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压制党内一些极端言论以及是主张，让冲突不至于不断升高。例如是台湾独派大佬前总统府的资政辜宽敏在上个星期力推为制定新宪法进行两岸公投案，民进党是未有予以理会，蔡英文亦都是未有为之而背书。丁树范分析说，现时民进党对台独的定义有些是改变，这个使到中国大陆难以找到借口对台湾是用兵。丁树范表示，他觉得民进党现时将台湾视为台湾，亦即是说中华民国和台湾是同一回事，中华民国可能不包括中国大陆，民进党基本上知道要改国旗、国歌、国号是不可能，这个已经是过去了。基本上他们维持现状就是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国旗、国歌、国号都不改。他觉得民进党现时的方向是这样，大陆固然是了解民进党是在这里暗读，但是他们并未有公开更改国旗、国歌、国号，所以大陆很难有强大的借口来打台湾。台湾即将在这个月的20号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蔡英文在连任的就职典礼上面将会如何着墨，两岸关系引起广泛的注意。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蔡英文总统的表态得到中国大陆正面回应，或者是会给予将会在下个月届满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逐签带来一些的希望。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是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在2016年6月底和中国大陆签署，被认为是台海两岸最重要的经贸文件。根据协议，台湾向大陆出口的540项的产品有减税的优惠，大陆向台湾出口的270项是产品亦都有类似的优惠。截至去年中，大陆对台湾的累积减免关税大约是375亿人民币。台湾陆委会没几久之前曾经在国安会当中预判，大陆可能以停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来窒息台湾的经济。陆委会表示，希望陆方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不要终止这项协议。殷乃平教授认为，这项协议如果不能够持续下去，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会更加困境，亦都会给予了台湾带来更大的经济冲击。殷乃平表示，台湾真正的问题是找不到取代大陆市场的其他地方，所以未来政府要努力的实在是这一块。因为如果不能够同中国大陆关系改善的话，这个就是必须要替台湾的经济寻找新路，当然这个是会很困难。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提醒话，虽然蔡英文政府希望稳定两岸的关系，但是不能够凭藉住主观意愿，还是需要有客观的条件。从5月20号台湾总统就职日的第二日北京召开两会这个时间点来看，显然北京完全不在乎蔡英文就职演说的内容。他说就算蔡英文表达出任何的善意，但是恐怕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取得北京的信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总统所提名的新任国家情报总监人选约翰拉特克里夫星期二在新冠病毒起源、中国崛起威胁、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以及国家情报机构独立性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面临国会两党议员的尖锐质询。拉特克里夫在和参议员的问答当中多次提到，美国目前面临的种种威胁都是指向中国。他又表示，如果他获得确认的话，美国情报界将会集中精力得出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答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报道。
拉特克里夫的确认听证会亦为国会参议院首场在符合新社交距离指导方针的情况下召开的听证会。除了议员间隔离拉大至要求的6英尺的距离外，有些议员选择戴口罩提问质询，现场亦都没有开放民众旁听，而是进行网络直播。拉特克里夫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他在出席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新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如果能够成为率领美国情报界的领袖，他的首要任务是查明新冠病毒的起源。他在听证会上说，如果获得确认，情报界将好似激光聚焦一般，专注于得到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一切有关这个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何时发生的答案。他承诺将尽所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以适当的顾及来源和方法的情况下提供最大的透明度。来自缅因州的独立参议员安格斯金在听证会上询问拉特克里夫是否见过任何文件显示新冠病毒是来自于实验室。拉特克里夫回答他没有见过有关文件。随后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顿继续追问拉特克里夫是否见过任何文件显示新冠病毒是来自武汉海鲜市场。拉特克里夫亦都没有回答。拉特克里夫回答提问，他最近一次听取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简报已经是一阵子之前。现年54岁的拉特克里夫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拉特克里夫在听证会上亦都承诺追究新冠病毒大流行对美国各层面所造成的影响。他说他认为情报界的首要焦点应该立即专注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所造成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及病毒起源。美国人民应该得到答案，如果他的任命被确认通过，他保证情报界将集中精力提供这些的讯息。拉特克里夫直言，他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者，并列举了一系列美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全部都指向一个国家，那个就是中国。他说他认为中国是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者。拉特克里夫说他的意思是看看现在新冠疫情的情况，还有中国所扮演的角色，5G竞赛、网络安全等议题，所有问题都指向中国。我们要确保我们国家情报架构，我们是否注入足够多的资源来应对新崛起的国家，也就是中国，看看他们所提出的那一些倡议，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那一些所有军民融合的倡议，他们就是要想根据法律使中国企业来为他们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个倡议的眼神，那个就是要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使他们有能力为世界制定标准。美国显然不希望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专制政权为世界市场制定标准。拉特克里夫在确认听证会上说，如果美国情报总监的提名能够顺利获得确认， 拉达克里夫将成为督管由美国十七个情报单位所组成的情报界的领袖。这个职位是美国在遭受911恐怖袭击后成立。拉达克里夫表示，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的问题是美国世世代代的挑战，美国会持续应对。他说，现实情况是我们当今的威胁格局是多样的和多形态的，地缘位置也是分散的，这些情况都更甚于以往。拉达克里夫说，如果他的提名得到确认的话，他期待与国会一起看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其他16个部门如何致力于应对中国这个崛起的威胁，亦是他认为目前美国最大的威胁者。获得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拉达克里夫一直以来被视为国会共和党内立场保守的成员，在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中多次发声力挺特朗普。这个是特朗普第二次提名拉达克里夫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一职。2019年7月28号，特朗普首次提名拉达克里夫接任丹科茨出任美国情报总监的职位。拉达克里夫对特朗普总统的支持引发部分参议员质疑其出任情报总监的中立性。拉达克里夫在获得提名五日后选择退出提名。特朗普总统在今年2月28号再次提名拉达克里夫出任美国情报总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在听证会结束后表示，他相信拉达克里夫已经证明了他将秉持独立性来履行职务。博尔还说，他希望这一项人事提名最快下个星期能够进行委员会表决。不过不分民主党参议员仍对于拉达克里夫是否能够不受总统影响维持住情报单位的独立性持保留态度。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休会近六个礼拜之后，参议员在今个礼拜首次返回华盛顿。有议员就担心会议可能会使到国会议员和员工暴露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5月4号星期一下午3点是复会，两党领袖在多项的议题上面立即出现了党派的分歧，包括对抗大流行病的下一步的行动。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政府高级官员提名以国会恢复运作的决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如果勇敢的医护人员、杂货店员工、货车司机以及很多的美国人继续谨慎坚守工作岗位是十分之重要，那他们的参议员谨慎地出席并且支持他们亦都同样是重要。参议院少数党派的领袖舒默指责麦康奈尔要求参议员复会是为了推进共和党政治进程，而不是为了帮助国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当他们在危机影响之下重返工作岗位时候，参议院共和党人应该是专注于帮助他们从新型冠状病毒当中恢复，而不是确认右翼法官或者是保护可能使到工人面临着严重风险的大型企业。民主党亦是共和党对所有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立法内容都意见不一。民主党是希望通过$10,000,000,000的资金来帮助州以及地方政府，共和党人就要求为企业提供保护，以此作为推进任何法案的条件。由于华盛顿仍然实行居家令，国会医生是建议国会议员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且限制国会的工作人数。基于潜在的健康风险，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选择在这个星期继续休会。由于一些民主党人警告参议院复会可能带来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风险，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向国会提供了1000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盒。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上个周末就拒绝了有关的提议，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表示，由于国会不希望使用这个特别的5分钟的筛检设备，他们表明自己不是不可或缺。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定在星期二就举行提名的听证会，包括对共和党众议员约翰 拉特克里夫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提名，以及是让白宫律师布莱恩米勒监督财政部对新型冠状病毒救助资金的处理的提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白宫高级官员星期一在中国五四运动101周年之际，用流利的中文阐述了中国五四运动的精神，并且借古讽今，引发了外界的一片赞叹。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一种突破，他们相信用中国语言、中国的文化和中国老百姓直接对话，可能会更有效推进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的报道，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星期一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举办的有关美中关系的在线研讨会上，用中文发表主题演说。他在演讲当中阐述了中国的五四精神，并且特别提到胡适和张彭春两个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他说前者领导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继而推动了平民主义，而后者就帮助制定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世界人权宣言。鉴于这个是美国白宫历史上第一次高级官员用中文发表演说，分析人士认为博明的演讲代表了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突破。戴博是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他说博明的中文演说显示了他对中国文化、历史和语言的尊重。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最近，中国老是觉得来自于美国的国务卿、来自于美国的，白宫或者别的高级官员的这些话都有一点那个心口开河，有一点粗鲁。
戴博本人亦用中文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话：点解咁重要呢？因为最近中国经常觉得嚟自美国嘅国务卿、嚟自白宫其他高级官员嘅说话都有一啲顺口开河，甚至有啲粗鲁。咁样唔系尊重中国，系恭敬中国。咁佢觉得博明今次嘅演说显示出佢系非常懂得中国历史，亦受到中国嘅影响，非常尊重中国嘅文化、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语言，而不是为了保护美国所谓的霸权主义而去攻击中国。他认为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培瑞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特聘教授，他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亦是博明的中文老师。林培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博明直接和中国的老百姓对话，分开了中国老百姓和中共政府，这样做是非常之好。林培瑞认为真正的美中关系是两国的人民的关系，而博明显然是捉住了这个重点。
他的演讲里头能够把重点放到中国的老百姓上，中国一般人民的向往的什么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他脑子里头的中美关系绝对不是习近平跟 Trump 的关系。
林培瑞说博明的演说能够将重点放在中国的老百姓、一般人向往的地方。他脑里面的中美关系绝对不是习近平和特朗普以及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林培瑞说他觉得中国老百姓和美国的老百姓之间在价值上并没有隔阂，都是关心家人、关心教育和关心健康，始终都是人。林培瑞觉得博明提出的就是这个层面的意思。博明在演说当中特别提到平民主义，他还特别将平民主义和民粹主义区分出来。博明认为这个正是这种平民主义推动了英国的脱欧以及特朗普总统上台。博明亦认为胡适在五四时期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就是推动一种平民主义，令到语言不再只是被精英和权贵控制，令到中国老百姓可以参与到国家的前途和选择未来。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戴博认为，博明在讲话当中着重提到胡适和张彭春等两名五四领军人物，是要借古喻今，用中国人的语言和自己的历史文化去揭示出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批评中国的执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觉得他提醒了很多中国的观众，其实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一直是批评中国自己的传统。
戴博说他提醒了中国的观众，其实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一直是批评中国自己的传统，譬如鲁迅、胡适、康有为还有梁启超。 好多人一直都有个疑问，就是中国自己犯了什么错才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并不是到处怪责外国所谓的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者，他们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在今日中国，那个传统完全被拆去，好像只有一个所谓的科学的共产党才可以告诉所有人知道正确的道理和看法究竟是什么。博明在他演说当中说，好像李文亮医生这种具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才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人。他说最近几个月以来，很多中国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这些人都追求一个世纪前五四运动领军人物胡适、张彭春以及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博明列举出一小部分人的名单，包括许章润、林志强、许志永、伊利克木、芳芳以及几百万为了追求法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博明又说，但是现在五四的核心思想每次都会被官方的审查抹去，今日主张五四精神的中国人竟然被政府指责是不爱国、亲美和有颠覆性。大博甚至觉得博明是希望用自己的说话去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这个一定会招致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可能因为5月1号到5月5号的公共假期，中国官方还未有对博明的说话作出任何回应。博明的中文演说在各大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从 YouTube 的评论区的中文评论当中可以看得出，博明的演说是深得人心。有人感叹博明对中文和中国文化底蕴的了解，有人感慨自己的中国历史的缺乏。有中国网民说，博明非常清晰地将中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区分出来，非常之好嘢。有人为自己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而感到羞愧，并且说好惭愧，从一个美国人的口中第一次听到张彭春。亦有网民说好有启蒙意义的演说，重新认识了五四，感谢博明先生。有人慨叹博明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了解，话讲得太过感动了，这个美国人比大陆大多数的中国人更加懂得中国的五四。有人感慨中国的历史，并且说他讲得真的好，一百年前的中国曾经离民主自由文明非常接近，特别是胡适先生的推广。有人认为博明在中国的经历才会令他更加了解中国。有网民说博明的经历注定了他必然是解散中共的重要分子之一。博明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报道过中国的沙士疫情等重大事件，曾经采访有关中国政府腐败问题的时候被当局的打手殴打。据报道，他亦是目前白宫对华强硬政策的推动者，在中国政府官员指责可能是美国军方将病毒武汉之后，博明呼吁特朗普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用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去自称新冠病毒。博明仲促成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中国断航。虽然受到博明的讲话收到了好的结果，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他的演说并不能够改变美中关系每况愈下的走向。美国知名记者、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潘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美关系面临很多很多困难，可以说是面临危机，博明先生的讲话解决不到什么危机。不过潘文认为博明的讲话至少令到中国人意识到美国和美国官员关中国的人权问题。博明在自己的讲话当中两次引用了潘文的讲法，例如潘文认为正是中华民国外交官张彭春将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促成了一份所有国家适用的普世宣言。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戴博认为美中关系目前还未有到最低谷，他认为两国关系恶化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不同。他说
美国和别的民主的或者发达的或者是珍惜现代性的国家都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
戴博认为美国和其他的民主和发达和现代性的国家都不能够接受，亦不能够容忍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非自由举措更欢迎的世界。他说我们并不愿意在这样的世界里面生活。戴博说美中正在全球进行经济、价值理念等全方位的长期竞争，美中关系好转的可能性可以说微乎其微，两国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看看能否有智慧避免最坏的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当局再度紧缩对香港和台湾的影视圈的思想管控。近日就有报道说，中国电影局、广电总局等单位已经口头通令各大影视公司，包括腾讯、爱奇艺等等的影音平台，尽量不要启用未政治表态的香港和台湾艺人或者幕后人员。而被啟用的影視人員就必須要簽署一份10年保證思想正確的政審條款，亦即是話在未來10年內必須要維持所謂的愛國愛黨的言行，不至於因為政治取向而被中國官方封殺，否則必須要賠償損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針對這個的政審條款，向台影視圈人士研判极可能是影视平台积极配合中共政治审查政策下的自保行为，如何落实仲有待观察，但是恐怕是会令到有知名度而且是长期依赖中国市场的影视人员相当之为难，若然迫于现实的无奈作出政治的表态，未来亦都可能成为中共宣传的样板，扼杀个人良知以及言论自由。台湾陆委会呼吁北京尊重创作自由，不要让党意加诸于演艺文化作品上面，而文化部则是指出中国的政审制度和尊重艺文表演的民意自由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亦都压抑创作内容将不会被世界所接受。台籍的周姓导演曾经多年往返中国拍摄连续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政审制度一直都是存在，但是过去大多流于形式，制作方承揽他的时候顶多就是说消极的配合，在合约当中是载明他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影视人员。他说他不可能认同共产党，但是为了接案签不下不符合他们认同的这类短期合约，只是感觉被吃豆腐仲可以接受，但是未来若然在合约内容中是载明要他公开书面宣示甚至是录影表态，他就得好好考虑。国际频道长期拍摄纪录片的他表示，自己是幕后人员，对中国的工作机会依赖不大，所以不接案损失不大，但是他质疑未来就算配合政审签落10年保证，中国司法管辖权并不及于台湾，好似佢咁样嘅个体户，对岸顶多就系只能够封杀，点可能系追讨佢嘅损失？但系10年思想保证对知名度高度嘅艺人就影响好大。佢话好似系天团、五月天，未来可能就会好为难。佢哋嘅商业利益其实都系响中国，但系佢哋长期以不表态嚟保持两岸市场，亦都避免涉入政治纷争。呢、这个其实系非常之聪明嘅做法。周导演话，能够在中国市场发展的台籍艺人，一是不是就是偏红的，一是就不是表态，但是有些时候网络上的小粉红经常是逼着艺人表态，让他们讲也不是，不讲也都不是，除非有好像林志玲这样那么高的 EQ， 否则很难因应。十年政审令可能自此令到艺人失去了政治不表态的空间，但是周导演就认为亦都不是所有高知名度的港台影视人员就会从此屈从于中共的政审令。他推测大导演李安就不可能向中共是叩头，但是李导演是亦都应该是会想办法不得罪中国政府以及观众。出卖个人的灵魂以及言论自由来换取人民币的十年政审令签不签全乎一心。另一名台北电影发行公司的总经理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十年政审令看上来是比较好像是影视平台在洽谈五、七、十年期的版权买卖，为了避免损失最高自我保障条款，因为过去曾经有某一个的单一艺人被封杀，导致整个剧必须要重拍的案例是很麻烦，亦都带来了损失，所以影视公司的自保情有可原。不过他说这个条款恐怕只能够签个心案，因为法律上能否成立是否合理很难讲。他表示艺人都是艺术创作者，只是想专注在个人的艺术成就，不会故意挑衅或者违背中央的政策，尤其是政治纷扰信息万变，亦都不是艺人能够掌握。他指出过去有不少的案例证明 艺人都是经过有心人士挑拨而无辜染上政治色彩，他是希望中国官方应该是正视并且纠正这一类刻意挑拨行为，而非一味是封杀无辜的艺人。他是呼吁两岸电影圈应该是共同融和才能够共同繁荣，尤其是在过去数十年以来，华人电影的荣景都是两岸影视人才共同合作才是创造出来。美国之音分别以电话以及电邮向影视平台爱奇艺求证，但是截至5月6号仍然是未有获得回应。环球时报的报道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先前曾经澄清十年政审令是纯属捏造，不过他亦都强硬地指出，中国不允许少数人一面在大陆赚钱，另外一面他是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不希望两岸影视交流健康发展遭到台独势力政治污染。一名在国际数码荧幕发展商任职的余姓主管就表示，包含港台在内的境外艺人拿的钱多，其实压力不少，大家都是要放低姿态。他还笑话不能够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中国网民对此这个是十年政审令都是普遍表态是支持，展现民族主义情怀。微博上面有一位是网民就说，他觉得明确的立场是要好的，而另外署名性本善666的网民就是说，爱国是原则的问题，不应该是十年而是一辈。不过港台两地的港民就大多是以宣言反对。一名署名 Raymond Yuan 的网友就在他的脸书留言上面说，即是要求出卖良知十年。而另外亦都有网友讽刺说，原来内地的当艺人需要保固期是十年。据台湾自由时报引述中华演艺总工会理事长康海的指出，去年是在台湾艺人因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是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早已经失去了很多演出的机会，现时中国再制出新禁令更加无助于两岸艺民交流。虽然十年政审令是否有效仍然是有争议，但是对港台艺人已出现了是杀伤力。据大纪元时报的报道说，北京某一个制作公司的高层人士梁女士就透露，最近他们的公司拍好一部网络大电影，送检的时候因为其中一位演员是来自香港，电影局就要求他们公司出一份声明，保证这位演员是爱国爱港，不是港独分子。而此外，这位香港演员也是要写一份声明，即是政治立场保证书，才能够在大陆发展。梁女士感慨说，坦白说，官方对启用港台艺人加了如此多的关卡，只会令到他们为了省却麻烦就尽量不找港台艺人拍戏，除非是具有一定票房号召力的一线演员。但是前提仍然是艺人必须要保证政治正确，一如中共广电总局文件的所讲，对中共离心离德的演员坚决不容。过去的十几年以来，广电总局不断对中国影视圈制出多项不合理的禁令，包括是限高薪令、禁古装剧令，甚至是禁止染发等限制，而且各类的意见甚少是透过正式的文件下达，转移私下电话或者口头形式来通知。至于对于支持香港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以及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港台艺人，更加是长期封杀，而且中国的政治红线越来越紧缩，有时看似平常的一句说话亦都会被政治解读。就好像艺人舒淇就曾经在2015年在法国康城出席电影摄引梁首映的时候，对着外媒说他是来自台湾，而且要求大会将他标示中国的国籍更正为是台湾，而引发了中国网民的不满，因到因沾染政治而传言而被中国封杀。针对中国艺文环境的恶化，台湾文化部以书面声明向美国之音表示，文化发展最基本的是尊重创作自由，但是中国审批制度以及是因审批制度在艺文创作以及是产制过程当中产生的潜规则，令到创作者是压抑创作内容，对产业而言亦都是最大的风险，甚至是有可能是血本无归。文化部指出，中国是在2017年3月施行的电影产业促进法，明定中国企业组织人民不得与伤害民族感情的境外组织以及是个人合作拍摄电影。中国的审批范围已经是从艺文创作产制以及是展现内容延伸到业者、艺人、艺文工作者日常的表意是自由。 这个完全以及是尊重艺文表意自由之普世值价值是背道而驰，将不会被世界接受。台湾文化部呼吁中国政府减少意识形态的审查，让艺文创作以及文化产业回归自由多元，才能够营造文化交流的友善环境。台湾陆委会亦都重申，近年已经有多宗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被迫是政治表态的案件，凸显中国以意识形态钳制艺术表演，打压演艺人员，将艺文影视作为是党的宣传机器，要求相关的从业人员为政治服务，显见中国大陆并不是尊重言论自由，让艺人可自由安心发挥创意的环境。陆委会呼吁中国尊重创作以及表演的自由，不要让党意强加于艺人或者艺术表演的场域，要求政治表态。该会亦都提醒台湾演艺人员赴大陆发展，应该事先评估相关的风险，以确保自身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武汉居民张海网上实名发出募捐集资的公告，在武汉树立一座冠状病毒疫情遇难者的纪念碑，悼念包括他的父亲在内的受害者，同时追究瞒报疫情者的责任。他同时强调自己热爱国家，并不反党，亦不是反对习近平。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4日，武汉居民张海微博网名雪在手中，他在网上发推公布了他发起的关于筹款立碑纪念在武汉疫情遇难者的募捐公告，以及捐款的二维码，希望以这种方式为所有不幸感染新冠病毒而病逝的武汉人立碑纪念，刻上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和照片，令到更多的人了解因为武汉政府隐瞒疫情而导致的灾难事件，给更多人纪念那些逝去的受害者。张海星期一实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到立碑的初衷，他说因为这次武汉的逝者的家属，包括他的父亲，都是因为当局早期瞒报谎言造成了灾难的受害者，建立这个碑要记住这个最大的可怕历史，希望能够给世人一个警醒，希望这个悲剧不会重演。张海特别谈到他的父亲，说他是多年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武汉疫情期间死亡。据他介绍，他的父亲在1月16日在广东意外骨折，为了享受公费医疗特地返回到武汉手术，不过院方只字未提武汉当时的新冠疫情。他的父亲住院一个多星期之后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到两个星期抢救无效去世。对于父亲疫情期间死亡，张海说不是说他的父亲走了就走了，他父亲在这的时候，包括他的祖父，对这个国家是做过很多贡献的，有功于这个国家，因为瞒报造成的这个事件为什么不能够追责呢？张海日今甚未领到他父亲的骨灰，对当局处置他的父亲死亡的方式极为不满。他说2月1日老人去世之后到目前为止时间已经很长了，相关部门对他提出的三大诉求并没有回应，反而将精力放在监管他，他的微信、他的电话、他的微博都被监控，直到5月4日又第二次去了派出所，他们拿出了一张单，是他的微信聊天的记录。张海说他的确建了一个群，不过群内都是遇难者家属。他反问说没哪个说不能够建立群，难道他犯了法吗？他们并没有犯法，他在群组里面聊天难道不可以吗？派出所警察对他说目前情况很复杂，担心有反华分子混入群里面。张海对此表示他建的群都是家属，并没有反华的人士，换句话来说大家都是爱国的，包括他的出身。微博上面都有很多的报道，注定他是不可能去反对这个国家、反对这个党、反对中国的习主席，大家是拥护的，但是他们一事归一事。张海又说他坚决要追责任，他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他是这样想的，他努力了，无论以后追责能不能够成功，亦都好为他的父亲做一个交代，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父亲的骨灰都没有领到，不然的话他没办法向他父亲交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1840年，美国总统范布伦的第一届任期接近尾声，大家普遍觉得范布伦不是一个优秀的总统，他好像不知道怎样向民众推销自己的政策。范布伦的失败使反对党辉格党感到十分高兴。辉格党在参议院里面的领袖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克莱对自己的朋友说，他敢肯定自己将会成为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的其他领袖并不是敢肯定，他们对克莱的能力毫不怀疑。但是问题是，克莱1824年和1832年先后两次参加总统竞选，结果都败阵。还有一个对克莱不利的因素是，当时美国已经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废奴运动，废奴主义者不喜欢克莱，因为克莱本人就是奴隶主。19世纪30年代，美国围绕奴隶制度发生的争议死灰复燃，它的主要原因是棉花的种植。美国南部各州到处都是棉花种植场，棉花产量巨大，逐渐成为南方经济单一化的支柱产业。棉花的种植依赖奴隶。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棉花种植主开始觉得，如果没有奴隶，美国南部经济就会崩溃。对他们来说，奴隶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生存的必须。棉花的种植亦使美国南部的农业经济依赖于北方的工业经济。北方商船将南方的棉花运去欧洲，然后再将南方需要的商品运回来。南方各州将时间和精力全部都集中在棉花的生产上，从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在南方发展自己的工业。这种情况使南方各地的政治领袖很担心。令局面变得更加恶化的是，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经济援助都用在北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除此之外，还有长期以来围绕进口税发生的争执，对进口物资征税的主要受益者是北方制造商。虽然国会已经决定1842年减税，但是那个还是几年后的事，没有人能够保证到底会发生什么。这个就是废奴运动兴起时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起初废奴运动是由宗教团体组织，他们坚信奴隶制度是邪恶的化身，正义不能够同邪恶互相妥协，因此奴隶制度必须取消。19世纪30年代，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和新英格兰一带出现了一些反对奴隶制度的社团，他们发行报纸和宣传品，在全国各地大量散发宣传品和请愿书。南方各州采取行动，试图阻止废奴的宣传品进入南方的地盘。废奴主义者因此宣布，南方各州的行动侵犯了媒体自由和宪法规定的自由请愿的权利。双方的争执引发一场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前后持续20年，最终导致联邦的分裂。1836年，国会众议院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反对奴隶制度的请愿书，这个就是所谓的言论限制令。国会参议院没有通过类似规定，但是类似请愿亦很难得到参议院的受理。美国前总统、国会众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带头反对。亚当斯本人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但是他不同意国会的言论限制令。亚当斯说，这个禁令侵犯了宪法规定的民众向国会请愿的权利。言论限制令使北方的很多人感到愤怒，出于这个原因，很多人才开始支持废奴运动。围绕奴隶制度展开的激烈争论令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左右为难。面对外界压力，克莱必须在奴隶制、废奴运动和南方极端主义等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克 莱参议员一直痛恨奴隶制，即使他本人是奴隶主。1833年在向参议院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克莱称奴隶制是巨大的邪恶，是我们国家版图上最阴暗的一点。克莱担心围绕奴隶制的争议会毁灭他的政治前途，更可怕的是会毁灭整个国家。克莱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克莱反对暴力行动，他觉得要找到解决奴隶制的途径，循序渐进的舆论力量要比暴力冲突更加有效。克莱痛恨那些废奴主义者和他们制造的激烈言论。克莱说这些人是在这里插手南方的一大社会机制，迫使奴隶制的问题进入政治舞台。克莱宣称奴隶制不属于政治范畴。作为政治领袖，克莱知道不能够强烈反对风起云涌的废奴运动。克莱同时亦对那些试图压制辩论的南方参议员十分反感。他表示这些人过于冲动极端，和废奴主义者一样对国家不利。参议院就奴隶制展开辩论，对联邦政府在这个争执中的法律地位表示关切。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参议员提出一项决议，决议说联邦是各州协议的产物，各州对全面控制本州的体制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工作和义务是保障各州的权力，这个就意味着保护奴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涉及到华盛顿和当时另外一些特区的奴隶制度时，卡尔霍恩尤其激动，他宣称任何联邦、州或者是私人对这些地方的奴隶制度的干涉，都是对奴隶州的利益发起的直接和危险的攻击。卡尔霍恩说南方各州不能够对废奴运动做出任何让步，卡尔霍恩说否则的话我们就完了。克莱参议员对这类主张各州权力的极端言论很不满意，尤其是有人提出退出联邦而不是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克莱说分裂是一个可怕的字眼，是一个不能够入耳的字眼，我希望看到这个联邦而不是其他任何联邦能够保持安全和繁荣，反对一切分裂和派系会议，这个联邦这个政府绝对不会侵犯奴隶州的权力和安危。克莱随即亦提出一项决议，他说国会对各州的奴隶制没有法律权力，因此国会必须驳回一切关于废除奴隶制的请愿，因为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国会参议院接受了克莱的决议案，否决卡尔霍恩的决议。克莱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争端，是为了他心爱的联邦，他这样做亦是出于个人目的。他既捍卫了宪法规定的请愿权，令北方人感到满意，又阻止国会受理废奴运动的请愿，取悦于南方。克莱相信他这样做维护了自己的全国政治地位。他事后对一位朋友说，我这样做没有丝毫损失，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随着1840年总统大选的临近，辉格党越来越信心十足，他们相信一定能够挫败现任总统范布伦竞选连任的努力。但是同时，辉格党人亦开始逐渐抛弃亨利克莱，寻找新的总统候选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